十二篮子。平安，为您读的信息是安息就是能力。要读的经文呢，就是路加福音十章三十八到四十二，以赛亚书三十章十五节，腓立比书四章六到七节，马太福音十一章二十九节。现在我为你读以赛亚书三十章十五节。主耶和华以色列的圣者曾如此说，你们得救在乎归回安息，你们得力在乎平静安稳，你们静自不肯。在路加福音十章三十八到四十二节告诉我们说，有一天呢，我们的主走路的时候进了一个村庄，有一个姊妹叫马大，马大接他到自己的家里。这个姊妹呢，爱我们的主耶稣，她想她该好好的给我们的主做一些事，讨主的欢喜。所以呢，她就去做，做这事，做那事，她预备这个，又预备那个，她做了好多好多的事，她心里头啊，就觉得忙乱了，并且呢，也有了好多可挂虑的事了，他的思虑不免使他有一些烦扰。他也像别人一样，自己里边不对了，就怪别人了。所以他就到主面前对主说，主啊，我的妹子留下我一个人伺候，你不在意吗？请吩咐他来帮助我。主就对他说了，马大马大，你为许多的事思虑烦扰，但是不可少的只有一件。玛利亚已经选择那上好的福分，是不能夺去的。弟兄姊妹，主说不可少的只有一件。马大做了好多的事，但是主说不可少的只有一件，没那么多。你在那儿打算这个打算那个，你在那儿做这个做那个，好像事情是做了很多，也打算了很多，但是不可少的只有一件，不可少的没那么多，只有一件。弟兄姊妹，到底这不可少的一件是什么呢？没有别的，这不可少的一件就是基督，也就是玛利亚所拣选的。这不可少的一件，我们怎么能够得着呢？就是平静安稳的在主的面前，也就是玛利亚所做的。我们每一个基督徒个个都应该做事，不做不行。圣经上也给我们看见，不肯做工的就不可吃饭，所以我们应该殷勤做工。但是我们常常在做工的时候里边没有安息，好像连主都被我们给忘记了，一天到晚的都是忙，在主面前没有好好的祷告，也没有好好的读神的话。我们劳碌，我们做了很多属灵的工作，我们要帮助这个弟兄，要帮助那个姊妹，我们的动机虽然都是为着主，但是做到后来里边都乱了，里边真是思虑烦扰了。难处呢就在这儿，好多的事会叫我们把主给忘了，放松了。我们要听主说不可少的只有一件，这一件就是安息在主面前， 就是满意于主。那么，我们怎么能够过一个平静安稳的生活呢？我们看主怎么说呢？他并没有说不要做工，他也没有说一个人半天去做工，半天专心于属灵的事。他并没有对马大说，你做很多的事是不对的。马大可以做很多的事，但是主提醒他，千万不要让这些事进到他里头，叫他思虑烦扰。主耶稣不是说他做的太多了，主耶稣乃是说他想的太多了。主耶稣不是说他办事办的太多了，主耶稣乃是说他的挂虑太多了。事情可以从早一直做到晚上，但是你不要一天到晚在那儿思虑烦扰。有很多人外边的事并不忙，但是他里头呢却忙得很。有的人为了五天以后所要做的事，已经先忙了五夜，睡都睡不着，一直在那儿思虑。明天只要花一个钟头去看一个人，但是在睡觉的时候呢，在你里头啊竟然想了四个钟头。这样的想是想的太多了。主并不是说不要做事，主乃是说你做事尽管做，但是不要思虑烦扰。主并不是说做事做得太多了，主乃是说不要思虑烦扰。弟兄姊妹，基督徒的生活就是这样，我们应当殷勤做工，不可懒惰。外边勤劳做事是应该的，外边忙不要紧，但是里边呢是要安静的。里边呢只能有一件事，就是基督。这就是主耶稣在这儿所给我们看见的。主在这儿要求我们一件事，就是要我们在任何环境都不被环境给摸着。身体可以劳碌，可以做很多事，但是里边呢只有一件，里边一点都不放松。外边可以很忙，但是里边一直是与神交通的。感谢神，这儿不只有马大，这儿还有玛利亚。玛利亚已经拣选了那上好的福分，就是与主交通。主要马大在里边的安息上学他妹妹，不是在办事上学他的妹妹。我们在外边尽可以做马大，但是里边呢千万不要做马大。外边尽可以做马大，但是里边要学玛利亚。里边完全是与主联合的，外边虽然很忙，但是里边呢是与主交通的，里边是安静的。这是一个最宝贵的经历。像劳伦斯弟兄一天到晚要给好多人预备饭食，那如果是我们的话呢，就忙得好像与神要失去交通了。但是劳伦斯里边与主的交通一点不受外边事情的影响。哦，他真是一位认识与神同在的人。外边是一直在那儿忙啊忙的，但是里边呢是一直坐在神脚前的。外边也许有好多的事要做，但是里边呢都没有被外边的事烦扰。这是一种顶宝贵的生活。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有这种生活。这种生活不是在我们身体上，这种生活不是我们的感觉，这种生活是我们里头的深处。我们的深处一直跟主有交通，一直活在主面前，有一个平静安稳的生活。 我们千万要记得，神没有叫我们懒惰不做事，主是要他自己住在我们里头之后呢，叫我们能够承受得了外边的忙碌。你从一大早一直忙到夜晚，无论多么忙，总没有人能叫你失去里边的平安，总没有一件事能夺去你里边的安息。忙是外头的，里头呢是安静的，你绝不能让外边的事来摸着你。外边的事无论有多少，你总不能让它进到你里头去。在你里头只有一个人，就是基督。在你里头只有一件事，就是与基督亲近。如果有别的东西进到你里头来，你里头那个平安啊就离开了。旧约里的会幕分作外院、圣所和至圣所。在至圣所里头有一个约柜，那就是神住的地方。在圣所里头呢，有陈设饼，有金灯台，也有金香炉。在外院有祭坛，有洗濯盆。在至圣所和圣所的中间呢，有一个幔子隔着。圣所和外院的中间有一个门帘挂着，外院跟世界中间又挂着一个门帘。外院只有祭司和立位人可以进去，圣所呢只有祭司可以进去，至圣所那就只有大祭司一年一次带着血独自进去。到了新约时代，神借着他的仆人，在哥林多前书三章十六节告诉我们说，我们就是神的殿。我们基督徒的生活也就像神的会幕，神圣殿里边的光景。在外院真是忙啊，以色列人有好多万呐，他们献祭的东西不知道有多少，也不知道要有多少的立位人专门的在那儿宰牛杀羊，一天不知道要花多少的功夫来做这些事。但是在院子里可以一天到晚的都是人，在至圣所却一个人都没有。外边的门帘儿可以一次又一次的拉起来，进去的人可以有很多，但是至圣所的幔子还是挂在那儿，动都不动，一个人都不能进去。在外院呢可以都是声音，但是在至圣所里头没有这些声音，安静得很。在外院可以充满了忙碌，但是在至圣所里头一点影响都没有，安静得很。这就是基督徒的生活，外边可以跟几千几百个人接触，但是你自己可以做一个最安静一点都不被搅动的人。外边虽然很忙，但是在灵里头一点都不被搅动。外边可以忙，但是在里头仍然是跟主交通的，里边一点都不乱。这就是灵里得着安息。我们基督徒是活在一个没间断的祷告里的，不是祷告十分钟半个钟点儿才算是祷告，不是早晨起来祷告做事的时候就不祷告了。因为我们是要活在主的面前，所以我们外边虽然忙着做事，但是里边与主仍然是有交通的。 我们是应当有定时的祷告，定时读圣经。但是在定时的读经祷告之外呢，里边的生命仍然应当继续的跟主交通。我们要记得，我们生活的能力完全是靠着在我们最里头的生命跟神交通。那最深的地方是不受外边的支配的，是一点不受外边影响的，因为你里边是安静的，所以你外边的事都是受你里边支配的。虽然至圣所里头没有灯台，虽然至圣所里头没有香炉，虽然至圣所里头没有饼，但是至圣所支配了会幕里边所有的动作。所以如果你在至圣所里头有一个安静的生活，外边的事就不能摸着你，环境就不能摇动你。如果你是活在至圣所里头，你就要看见神浸透了这一切。在这儿你跟神的关系真是息息相通的，是任何外边的事都不能打断的。在我们的生活中有一个失败，就是外边一忙，里边呢也就觉得乱了。好多时候外边呢还没有忙，哦，里边却早已经乱了。因为里边乱了，就没能力应付外边的事。我们要知道，安息就是我们生活的力量，平静安稳就是我们生活的力量。神在以赛亚书30章15节那儿说，你们得救在乎归回安息，你们得力在乎平静安稳。没有一个容易受刺激的人在神面前是有能力的，没有一个思虑烦扰的人在神面前是有能力的。我们必须记得，我们的能力是在乎里边的平静安稳。旋风，现在人呢，旋风，在每一个旋风里头都有一个中心。虽然外边的风旋转得很快，但是在中心地呢是非常平静的。这种中心稳定的生活就是我们的力量。外边的事好像狂风乱吹，但是在我们里边呢是最安静的。你们得力在乎平静安稳。你千万不要因为外边的事情一多，你的思想就乱了，你就失去了安静了。如果这样的话，你就没办法支配你的环境。你看海，在它的表面不知道有多大的变动，浪可以打得很高，风可以吹得很大，但是海的深处一点都不动，平静得很。有人特别研究海底生物，这些生物都能够证明海底不知道有多少年都没有动过了。我们基督徒的生活就是要有里边的平静安稳。我们不能盼望事情不忙，我们却能盼望在百忙之中，我们的里边仍然是十分安静的。事情可以再多一些，但是在我们的里边呢是平静安稳的。我们所要得着的平安乃是里边的平安。如果我们里边是平安的，你就不会失败了。无论环境怎么样，你要活在主的面前，好像没事儿一样。 你会看见主在你里头，要叫你过安息的生活。我们的主是从来不受外边影响的。有一次，会堂里的人逼迫主，要把他从山崖上推下去。如果是我们的话呢，我们就会立刻要逃跑了。但是圣经上路加福音4:28-30记着说，主耶稣从他们中间直行过去，那些人呢是想要他命的，但是他好像一点都不在乎，他从他们中间走过去了。有一次啊，主跟他的门徒坐船，在海上风浪特别大，我们的主在睡觉，门徒喊叫说，我们丧命了。他们为什么这么样喊呢？因为他们里边没有安息。但是我们的主不为所动。约翰福音18:2-6记着，当那些人拿着兵器来捉拿主耶稣的时候，他却出来问他们说，你们找谁？他们回答说，找拿撒勒人的耶稣。主耶稣说，我就是。他们听了这句话，就退后倒在地上。捉拿人的呢，反而被捉拿的给吓倒了。哦，永远可称颂的主，他从来不被外边的事摇动，他只凭着里边生活。弟兄姊妹，我们怎么才能得着里边的安息呢？下边有两处圣经告诉我们两个条件。第一个条件就是腓立比书4:6-7上说的，应当一无挂虑，只要凡事借着祷告、祈求和感谢，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，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，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。第一，使你得着安息的，就是要把你所有的事、所有的要求都告诉神，你的工作、你的需要、你所碰着的困难，你都可以告诉主，对主说，主，我把这些一起都托在你的手里。你一碰着这一切的事，你就借着祷告、祈求和感谢，把他们都交给神，神的平安呢，就要保守你的心怀意念。保守是神所做的，你所做的呢，就是借着祷告、祈求和感谢，将你所要的告诉神。你一有事，就得交托给神。你一交托呢，神的平安立刻就保守你。什么时候你交托给神，什么时候神的平安就来了。这样我们就可以一天到晚都不受外界的影响，无论有多大的难处，无论有多少的事，都有神的平安在你里边一直保守你的心。第二个条件就是马太福音11:29说的，我心里柔和谦卑，你们当负我的轭，学我的样式，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。第一个条件是信心，第二个条件是顺服。神让很多事临到你的身上，你若是拒绝神所要你得着的，你若是看不中神的旨意， 你若是还有另外的要求，你里边就没有安息。我们要知道，安息是从奉献得来的。有难处临到你的时候，你若是能够学主的样式，负主的轭，虽然你不能随着你自己的意思去行，虽然你觉得好苦，但是你必定有安息。你若是对主说，主啊，无论你要我做什么，我都肯，你就必定得享安息。如果你不肯，如果你要拣选自己的道路，如果你要拣选自己的生活，如果你有自己的盼望，你就要失去安息。我们所有的不满意，我们所有的欲望，都是叫我们失去安息的。你若是对主说，主，你所给我的一切都是好的，我愿意走你的路，我要你的旨意，我愿意把我的盼望都放在一边，这样安息就要充满你的心。但愿主赐恩给我们，叫我们相信主能替我们担当所有的重担和难处，也叫我们肯顺服神给我们的旨意，叫我们对神一切的要求都能说我肯。哦，但愿主叫我们真看见安息是单单的相信他，顺服他才得着的。不信的心还存在的时候呢，安息是不会来的。自己想要得着什么的时候呢，安息是不能来的。你若是相信神，顺服神，那外边无论有什么事都不能搅扰你的心，你的里边一直与主交通，就叫你能担当一切外边的事。巴不得我们能看见安息就是能力。下面我要为你读的信息是，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。经文是约翰福音8:32，还有约翰福音18:37-38。约翰福音8:32，现在我来念给你听。你们必晓得真理，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。18:37-38。比拉多就对他说，这样你是王吗？耶稣回答说，你说我是王，我为此而生，也为此来到世间，特为给真理做见证，凡属真理的人就听我的话。比拉多说，真理是什么呢？说了这话，又出来到犹太人那里，对他们说，我查不出他有什么罪来。弟兄姊妹，你看，在1900多年前呢，比拉多曾经向我们的主耶稣问过，真理是什么？这个问题也是过去的人，现在的人，很多人的问题。弟兄姊妹，我们不能照着我们的意思来解释圣经里头所说的真理是什么。我们要在神所写出来的话里头来看什么叫真理。真理这个词儿呢，在希腊文里头的意思是绝对的真实。所以真理不是一个理，而是一个真，一个实际。在希腊文里头是没有这个理字的。有很多真的事， 我们不一定知道他的理，但是他那个事实，那一个实际的情形，是我们能摸得着的。约翰福音一章十七节告诉我们，律法本是借着摩西传的，恩典和真理都是由耶稣基督来的。恩典不是神的一个态度，而是神的一种工作。恩典乃是神的儿子拿撒勒人耶稣为我们所成就的工作。神的儿子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，流出血来，成就了神救赎的工作，叫我们这些人不必自己去做什么，只要靠着他就能得救。没有十字架的工作，神就没法给人恩典。神借着摩西只能给人律法，恩典是因着十字架，是因着十字架的工作才能赐给人的。所以恩典呢，是神的工作。在同一句话里头，一方面你看见恩典，一方面你也看见真理。恩典是由耶稣基督来的，真理也是由耶稣基督来的。当神把他的独生子赐给世人的时候，神是要他的儿子成为真理，像成为恩典一样。因着他儿子的工作才有恩典，也因着他儿子的工作才有真理。如果没有主耶稣的工作，今天呢就没有恩典。需要主耶稣把恩典造好了，才能够把这恩典赐给人。这是千千万万基督徒都相信的。照样呢，也需要主耶稣把真理造好了，才能有真理赐给人。所以，以弗所书四章二十一节才说，在耶稣里的真理。神在主耶稣身上成就了真理，真理呢是在他里头，真理是他的工作。约翰福音十四章六节，主耶稣在那儿说，我就是真理。圣经上所说的真理没有别的意思，真理就是实际。什么叫做实际呢？就是因着主耶稣所做成的工作，我在神面前所实在是的，那个叫真理，那个叫实际。主耶稣流血要把一切属他的人都救赎回来，这是一个事实。我因着主耶稣的缘故，我在神面前是一个得赎的人，这是真理。我这个人因着主耶稣所成的事实，我所是的那一个就是真理。所以只有主耶稣做成了一个工作，我才有真理。如果主耶稣没有工作，我在神面前根本没有真理，没有实际。我在神面前本来是一个死人，是一个罪人，我在神面前没有地位，我在神面前什么东西都没有。现在呢，感谢神，因着主耶稣的工作，我在神面前有了实际，我得着了一个实实在在的东西。那一个实实在在的东西呢，就是我是一个得赎的人。我们必须记得，在圣经里所说的真理，不是讲台上所讲的道理，乃是在神面前有一个事实。道理是人在地上解释那个东西，真理呢，是因主耶稣所成就的， 我在神面前成了什么样的人。因着主耶稣的工作，神已经把我变成另外一个人了。那个是真理，那个是实际。我们必须记得，耶稣基督的工作在神面前已经做好了。我因着那个工作，叫我变成的那个，就是真理。真理就是基督，真理就是主耶稣自己。因为所有的实际都在基督里，我们所有的事实都是在基督里。二加二等于四也是真理，但那不是我们这儿所说的真理。我们这儿所说的真理呢，是基督自己。我们岂不是都有真理了吗？但是在这儿立刻发生一个问题，就是你找出来你在神面前所示的和你在地上所示的完全不一样。十字架的工作是完成了，但是你还不行。主耶稣叫你变成的是一种人，但是你在地上又是一个样子。这就是说，你自己的情境和你在神面前的真理不相合。这就是我们的难处啊。好多时候我们不知道什么叫做真理，我们到神面前去是凭着自己的感觉，没有凭着神的真理，是凭着自己的经历，没有凭着神的真理。但是我们要知道，神的真理反对你的感觉，神的真理也反对你的经历。我们需要解决的问题就是认识哪个是真的。是主耶稣在神面前替我所成就的那个是真的呢？或者是我自己所感觉的，我自己所经历的那个是真的呢？到底哪一个是真的呢？这是我们的问题。好多时候，就是因为我们看不见什么是真的，看不见什么是实际，所以受了捆绑。等到我们看见了真理，真理就必叫我们得以自由，就释放了我们。在这儿，我们提起几件事来看。什么叫真理释放了我们呢？我们先从得救说起。比方有人听了福音，听见主耶稣死在十字架上，流出了宝血，是叫他一信耶稣，接受他，罪就能够得到赦免。他相信了，他相信了神的儿子是替他赎罪，他就接受了主。人家问他是不是属乎主的人，他说他是属乎主的人。他里边呢，真是欢喜快乐，好像要炸开一样。好，过了三个月五个月，他身体不大好了，家里头事情又多了一点，难处也多了一点，快乐没有了，快乐远离了，他就觉着这两天好像没得救了，不大像神的儿女了。人家问他是不是一个基督徒，问他得救了没有，他就说我正在心里作难，我从前的欢喜快乐失去了，连主耶稣在哪儿也不知道了，我不知道怎么说才好。这个时候，请问你对他怎么说呢？如果你懂得什么叫神的真理，你就要告诉他说，在你的感觉上，你好像没有得救。但是在事实上呢，你是得救的。所以问题呢，是从哪一头看起？你从他这一头来看呢，你也许觉得他好像没有得救。但是你从主耶稣的工作来看呢，你就要说，弟兄啊，没有改变，你是得救的。你觉得热，你是得救的。 你觉得不热，你也是得救的。你的感觉虽然是有了改变，但是主耶稣为你所做的工作，神所给你的那个没改变。你要从那一头来看。主说，你们必晓得真理，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。当人的眼睛开启了，看见了他在神面前因着主耶稣的工作所得着的那个，就是实际，就是真理，他就得着释放了，他就得着自由了。我们必须记得，我们不是凭着自己的感觉来得释放，只有一件能释放我们，就是在神面前的实际。有一个弟兄，他的的确确是悔改了，的的确确是信主了，的的确确是得着重生了。可是没过多久，他里边的感觉改变了。他好苦啊，他感觉苦得很，他以为他必定会沉沦了。另外有一个弟兄就对他说，你从哪知道你必定要沉沦了呢？他说，我和从前不一样了，里边冷得很，祷告也不灵，读圣经呢也不行了。那位弟兄又说，这是从你这边的情形来说的，现在我们要从神那边来看几个问题。弟兄，主耶稣的工作打了折扣没有呢？他说，没有。那位弟兄就又问他，主耶稣的工作和从前有了改变没有呢？他说，没有。那位弟兄就说，那么主耶稣的工作在神面前有没有被神注销呢？好像把新约给解约了。他说，没有。那位弟兄就又说，好在神那边没有改变，是确定的了。所以凭着真理来说，凭着实际来说，你在神面前没有变成不得救的。你觉得改变了，是你自己的感觉。不管你觉得得救也好，你觉得不得救也好，神说你得救了，还会改变吗？你要记得，得救不得救是真理的问题，不是感觉的问题。他听到这儿，就流下泪来说，我怎么有把握都没有用处，我怎么说都没用处，我怎么觉得都没用处。对，神说我是得救的，我就是得救的。这就是真理，必叫你们得以自由。属灵的实际是释放人脱离他自己的感觉，是叫人得以自由的。我们再进一步看真理如何释放我们。神的话不止给我们看见主耶稣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担当我们的罪，叫我们的罪得赦免，叫我们重生，叫我们得救。神的话并且给我们看见主耶稣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，神把我们呢也摆在主耶稣里头了，我们的旧人也和他一同定了十字架。主耶稣的死不是一个单独的死，主耶稣的死是一个团体的死。当他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，我们在他里面呢也都死了。因着他所成就的，我们是个已经死的人。这是真理，这是实际。但是我们没看见这个真理之先呢，是被捆绑的。我把自己看一看，哎，我的脾气还在。我把自己摸一摸，哎，我的软弱还在。我觉得我这个人呐，从头到脚，所有不好的东西还都在。 但是现在的问题是我自己的经历实在呢，是我自己的感觉实在呢，还是主的工作实在呢？有很多人在那儿流泪，他们好像觉得没有一件东西比他们那个捆绑更实在。但是神的话给我们看见，只有一件东西是实在的，就是他儿子所做的。我们的旧人已经和主同钉十字架了，这是真理。你不看见这个真理，你就做你脾气的奴隶，你就受你经历的捆绑，你就受你感觉的捆绑。什么能得释放你呢？只有真理能释放你，只有实际能释放你。如果你凭着你自己的感觉，凭着你自己的经历，你就要一直在那儿失败，继续的那样失败。如果你看见了与主同死的事实，你就得着释放。我们再来看一件事，就是主耶稣的得胜。从前呢，有一个弟兄，有好几个月呀，在身体方面、心思方面都受撒旦的攻击。他呢，就尽他所知道的去抵挡，去祷告。他竭力的抵挡，他竭力的祷告，但是一连下去三个多月，抵挡尽管抵挡，祷告尽管祷告，还是受攻击。有一天晚上，他就对主说，要我再抵挡，抵挡不下去了，没有抵挡的力量了，要我再祷告，祷告不下去了，祷告的力量完了。主啊，求你给我看见这个病根在哪儿呢？神就开他的眼，给他一句话。那一句话呢，他以往也看过呀，不过那是看见人像树一样的看见。现在他清楚了，就是撒旦值得我这样抵挡吗？他从来没有想过抵挡撒旦也会抵挡错。那一天他看见实际了，实际是什么呢？实际是主耶稣已经得胜了，我和他联合，我也已经得胜了。不是说主耶稣要得胜，我催他快一点，是说他已经得胜了。不是说撒旦该失败，我现在求主叫他失败。感谢主，赞美主，撒旦已经失败了，是已经，不是将要啊。他一看见真理，那一天晚上攻击就停止了，一点事情都没有了，完全过去了。这就是实际释放了人，这就是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。我们要看见真理，必须有神的光照。诗篇43篇3节那儿说，求你发出你的亮光和真实。神用光照什么东西呢？神用光照他的真理，这是非常要紧的。我们乃是借着光照认识神的真理，真理不是借着讲道而来，真理是借着神的光照而来。今天你去问弟兄姊妹，你说你在基督里死了没有？也许好多人呢都要说，我已经死了，但是不知道为什么不发生效力。弟兄姊妹，这就是因为只听了道理，没看见真理。谁要是看见了实际，谁就得着了光照。有个弟兄说， 神开了他的眼，叫他看了罗马书第六章之后，他也看了以弗所书第六章。他看见他的死是一个事实，也看见主的得胜是一个事实。他有份于主的得胜，也是一个事实。以往呢，他一直盼望得着，现在他是已经得着了。以往他盼望主能够得胜，现在他赞美主说，主已经得胜了。他说，这种生活和从前的生活是多么的不同啊，多么不一样啊。从前所有的一切都是羡慕的，都是盼望的，但是今天呢，都是实际，不是要去抓住，乃是已经在手里了。光照一来，人就要跳起来说，成了。每一个基督徒都是得过光照的人，最少在得救的时候曾经得过一次。当你得救的时候，你看见不是盼望得救，不是盼望得着永生，不是盼望将来要得着，乃是神赞美神，在基督身上都已经做成了。你看见光照在实际上，你就做了基督徒。所有的基督徒都是看见光照在这个实际上，所有属灵的经历都是因为看见光照亮在真理上。所以当真理被人传开的时候，若没有光照，就变成了道理。当真理被传开，有神的光照在上面的时候呢，真理就变成了启示。得着启示，就是得着真理。得着道理的人，只是头脑里头充满了理想，唯有得着启示的人，才得着实际，得着生命。当我们蒙神光照的时候，圣灵就把我们带到每一个属灵的实际里去。我们要知道，一方面有真理的灵，保惠师就是真理的灵，一方面有圣经，就是真理的话，一方面是真理的事，神在基督里已经做成了。圣经呢，把这些真理的事说出来，我们相信这真理的话，圣灵就把我们带进真理里头去，带进属灵的实际里去。主耶稣就是那个实际。神借着他的灵，把我们带到实际里去，叫我们所有的不再是一个道理，不再是一种讲法，叫我们不再活在自己的感觉里，不再活在自己的经历里，而是活在基督所成就的事实里。所以主要的问题是没有启示。当你得着启示的时候，你就不想你自己的经历，不顾你自己的感觉，你就相信在神那里的是千真万确的。有好多基督徒觉得他的旧人还活着是千真万确的，他不敢说他已经和基督同死了，但是如果有启示，就把他改变了。启示要给他看见，他的旧人是千真万确的死了。我们要记得，只有有圣灵启示的人，能进到那个实际里头去。圣灵叫我们得着启示，看见那个实在的，然后呢，我们才敢说那个是真的。所以我们要说，神做成了，我也看见了，才是真经历。我看见了神所做成了的，神说是的，我也说是的，那个时候感谢赞美主，我就是真的经历了。盼望神开我们的眼，叫我们看见 什么叫做真理？我们真看见真理，真理就必释放我们。我们得释放是从真理来的，我们得以自由是从真理来的，我们都得追求真理，意思就是追求那个实际。但愿神的启示把我们带到那个实际里头去。